创世纪第二十八章，黑夜之梦，二十八章十至二十二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10年9月26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故事可以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一定要是媒体宣传的真正大故事，甚至有些传说中的故事或者童话故事也这样。如果你回顾一下历史，这些故事从道德上说服我们要如何生活。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里，这世界每天都在向我们推销不同的世界观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是雅各个人故事的展开。他出生的时候就被称为欺骗者，在欺骗哥哥以扫的事情上，以扫可以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？他骗了我两次。本来雅各的生活可以成为像他的名字一样，但神要告诉他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故事。神告诉他，你所做过的并不能定义你，你最终将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。二十八章开始是雅各生活黑暗的一面，但他很快遇到了神。我们小时候就已经熟悉这个故事，都会唱那首雅各的梯子的歌，天使们在梯子上爬。那是一个很棒的故事，但是假如我们匆匆忙忙地光顾着欣赏这个故事，我们就会错过为什么雅各会有这样的经历。事实上，雅各的梯子首先不应该被看作是个美妙故事。你们都记得雅各走到这一步的背景吧？他欺骗了哥哥以扫，欺骗了父亲以撒，偷走了祝福。因着雅各和他母亲的这种欺骗行径，以扫说，罢了，父亲一死，我要杀雅各以解心头之恨。因此雅各不是在度假，而是在逃亡路上，因为哥哥要追杀他。现在他在往东面的老家哈兰去路上。假如你对创世纪读过拉道，很可能读不出这里的重要细节，但如果你把故事的前后认真阅读，你就知道雅各是在往亚伯兰开始的那个地方去。125年过去了，故事好像重新诉说。神召了亚伯兰，要他离开加勒底的吾尔，到应许之地去。现在雅各因着他的罪和欺骗，离开应许之地，往东面回到原地去。你也可以这样看，神在这个家庭开始的新创造，现在被破坏，被颠倒。正如亚当、夏娃离开伊甸园，往东面去。这不是一个令人心情愉快的故事。你应该从这里看到亚当、夏娃的故事，看到以色列的被掳流浪。每一次，当人犯罪，破坏了圣约，就会被逐出离开应许之地，往东面去。这里雅各离开应许之地，往东面外邦之地去。因此我们必须看到，雅各这么做是因为他自己的罪，又被哥哥追杀，实在不是件好事情。如果说这还不够的话，这里三次提到他来到了一片无人之地，夜晚来临。今天我们生活在城市里，夜晚并不那么可怕，我们有路灯，即使断电还是有照明方法。但是古代中东，特别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，黑夜可以是相当吓人的。今天我们告诉孩子，黑夜没什么可怕的，但圣经里黑夜可以和危险联系在一起，盗贼、野兽等等。现在雅各远离应许之地，远离神的祝福，今晚不得不在这无人的荒野过夜，他是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。经文没有给出时间、地点等等细节，只说他用一块石头当枕头睡下，那肯定不舒服。然后我们的故事解说员告诉我们一个细节，因为他知道一切，雅各做了个梦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28章12节，突然间解说员让我们经历雅各所经历的。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故事，我们说这太奇妙了， 雅各得了这个看见神的异象。请不要忘记雅各的背景，他逃离了应许之地，神告诉亚伯拉罕不要离开这地，他让仆人去给以撒找一个妻子，但是你自己不要离开这里，因为这是祝福之道，这是应许之地。雅各离开是因为他的罪，然后就是他的梦，神出现了。我们以为这是个好消息，这可不是好消息。你靠欺骗想要得到祝福，你违反神的圣约，以自己的方法想要确保得到祝福。现在神来了，假如你设身处地想一下，这是件何等恐怖的事情，不是自动就是好消息。这是雅各在重复亚当夏娃的故事，神来应该是审判他的。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故事，这里是一个新的故事，神来了没有审判，而是在梯子顶上赐下美好应许给雅各，就像赐给亚伯拉罕一样，不仅是和亚伯拉罕一样的祝福，还加上我必与你同在，保护你。这次雅各的放逐不像亚当的放逐，神没有遗弃他咒诅他，而是给他应许，因为我们知道雅各前面的路很艰难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保守你，直到把你带回这里，我会确定你回到这地。假如神来找雅各算账，那么就必定他的罪，逐出应许之地，但神却祝福他，保守他一生。请注意，神是在重复他早在雅各出生前就已经赐给了亚伯拉罕的应许，这是在雅各尚未出生，尚未干下任何事情之前，完全是神在圣约的基础上所应许的，和雅各毫无关系。他被写进一个与他的行为毫无关系的故事里面去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，他的未来也已经注定了要蒙神祝福。看看这里的语言，神赐给雅各的最大礼物是他自己。请注意，神并没有保证从此以后雅各的生活就会一帆风顺，而是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与你同在，看顾你，保护你。28章13至15节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，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这里的一个莫大讽刺是，这些礼物，这些祝福，是神在雅各因着他自己的罪，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被赶出应许之地时，在逃亡过程中神对他说的，神决定见他，赐给他这一切荣耀的应许。神为雅各写下一个新故事，此后雅各将按照这个新故事生活。请看雅各的反应，16至17节，雅各睡醒了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雅各开始认识到，他之所以拥有如此的一片土地，是因为他承受了这片土地的神。这可不是件小事，雅各的最大产业是这位与他同在，为了他的神自己。我怎么不知道神在这里？18节，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。他把那块石头立起来做纪念。我们看上去可能觉得有点奇怪，但是古时候这样的做法是常见的。人走过去的时候就会注意到，这不是一块正常的石头，是有人特意立起来作为纪念用的。就好像你开车经过拉什莫尔山，老远就能看到刻在绝壁上的四位美国总统的巨大头像，你不会说这山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。这当然是有人凿出来的，是纪念碑，目的是要对人说话。这里也一样， 雅各立起那块石头，浇上油，提醒人，神在这里，这是神的殿。以后我们会看到，雅各将要回到这里，重申他与神之间的圣约，这里将要成为他和他子孙后代敬拜神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伯特利。20节，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从表面上看，雅各起的是好像不确定神是不是会祝福他，保护他，因此他说，只要你能做到，那么我就一定信你。但原文并没像我们英语这样带有条件，汉语翻译也是这样。原文所用的这样的启示语言是很常见的，读起来应该是，因为你已经说过，我知道你一定能够做到，所以这些就是我对你的美善的反应。所以这段话可以读作，因着耶和华神你与我同在，保守我，使我有饼吃，有衣穿，所以我将会平安回到我父家，耶和华将是我的主，我立的石头必成为神的殿，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献上十分之一。雅各出于感恩，已经准备好侍奉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这是我们第二次在旧约律法颁布之前看到十一奉献。请注意，这个誓言完全改变了雅各的生活方向。到此之前，雅各的生活不是基督徒生活的标准。这个一向看上去自私的、惯于欺骗的人，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。现在他说，这位神将是我的神，我们要敬拜他，我要做十一奉献，也就是说，我要把自己献给他。是什么改变了他，使得他顺服？是神重新注视了雅各的过去和未来，注视了雅各的生活，这才使得雅各改变，对神说，我要按照你告诉我的故事来生活。雅各有一个故事，但不那么感人。然而神来了，对他说，根据我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一个不同的故事在等着你。雅各信了，他开始跟随神对他说的全新的生活方式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就从表面上看，这能够行得通呢？雅各的确是个蛮有罪人，神对他说，别担心，我相信这样一个关于你的故事，这些是我给你的应许。这难道不奇怪吗？雅各还没有做出讨神喜悦的事情，神怎么能够对像雅各这样的人说这话？是什么使得神愿意与雅各联合在一起？作者没有让我们去猜，他已经述说了另外一个故事。他告诉我们两个非常相像的故事，通过第一个故事，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解释这第二个故事，神怎么会深更半夜在梦里来向雅各显现，来祝福雅各。在创世纪另外一个地方，也有黑夜降临，神在梦里或者说异象宣告圣约。那是创世纪15章，夜色降临，神使亚伯兰沉睡，在梦里或者异象里，极大的黑暗降在亚伯兰身上，记得吗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亚伯兰躺在那里像死去一样，不能做任何事情，劈开的动物摆在两边，中间留一条路。一个当时的立约仪式开始，立约双方从劈开的动物之间走过，启示说，若我们两任何一方违约，就必像这些动物一样，愿咒诅临到背叛一方，就像临到这些动物一样。然而在这个意象里，亚伯兰完全被动，根本无法动弹，神自己以冒烟的火把从动物中走过，对亚伯兰说，假如我不向你施恩，假如我不能把你带进那片土地，赐你一个后裔，把我自己赐给你，那就让落在这些动物身上的咒诅落到我身上，愿我作为不守信用的受审判受惩罚。因为这里的仪式非常相似，不过是以旁白做解释，黑暗做梦神显现。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，一 一个像雅各这样的小流氓，神对他说，我来是要祝福你，向你重申我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无论你到哪里，我保证绝不离弃你，不是根据你所做的任何事情。在你出生之前，我已经向你父亲亚伯拉罕启示我启示，我绝不会失言。这是神的全权决定。雅各没有正得这祝福，神与雅各绑在一起，结果雅各被改变了，他真的开始改变，相信神所说过关于他的故事是真的。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他不在那里，没有做出任何选择。现在神来告诉他，这就是你的生活。走过那些劈开的动物，使得圣约得以建立。雅各不会再像亚当、夏娃，雅各没有被永远被逐出，他将回到应许之地来，因为神没有撇弃他，而是祝福他，完全是因为神应许要替他承受咒诅。你看，因着这场天地之间的相遇，事情完全改变了。圣约之神与有罪的世界相交，自愿把他自己赐给雅各作为应许。我希望你能够清楚地看到这是如何实现的。神走过那些劈开的动物，不是最高最终的实现他的应许，而是指向更大的。连耶稣自己也在约翰一章里向我们指出，耶稣看见拿单叶来，就指着他说，看啊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雅各住和合本一所，他心里没有诡诈，明显是在联系到我们这个故事。主耶稣是说，拿单叶啊，你是雅各后来成为的以色列，心里没有诡诈，你不是那抓住脚后跟的，你里面没有雅各。拿单叶回答说，你都不认识我，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耶稣告诉他，我在无花果树下看到了你。拿单叶完全惊呆了，这个人怎么知道我的？耶稣对他说，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身上。约翰福音一章47-51节。你以为这件事情非常奇妙的话，那么你面前的就是天地相连，人与神之间有一条道路，他就站在你面前。请注意，基督讲的故事里缺少了什么，他讲的都在雅各的故事里，唯一不同的是那梯子。耶稣是说，我就是神与人之间的连接，我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，唯一的道路。我们看到创世纪15章的实现是在又一个黑暗里，天空变为黑暗，神自己被钉在了罗马十字架上，承受了他子民应得的咒诅，因为他们都犯了罪。基督被从应许之地逐出，到来城外，神对他犯罪子民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，好使今天早上神来到你这里，对你说，我应许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我永远不会离弃你，我应许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走一定会回来，我永远和你同在，直到末日。你看，基督重新写下了你的故事。今天你到这里，要么你相信自己，根据你的作为生活，你就永远想要凭你的行为在神那里挣得一个地位，你总是和神有一段距离，心里总是担心他会逮着你，因此像个奴仆那样来赢得他的青睐，但最终都必定是沮丧、绝望、被咒诅。要么你相信他为你写的剧本，相信他在福音里所说关于你的故事，那是一个你尚未出生前就已经写下的故事，一个你根本沾不上边的应许，那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在基督耶稣里实现。神已经挪走了你的咒诅，他视你为宝贵的、圣洁的。如果你相信这个故事，你就终于能够做神呼召你要你做的。雅各这个诡诈的人，最后终于能够说，神啊，我的一生都要敬拜你，你所祝福我的一切，我都要献给你。他的改变不是因为想对神说，我一定好好做人，好叫神喜悦我， 他改变是因为他相信神以恩典怜悯对他说的是真的，所以他又愿意按照此故事生活。这才是他生命改变的原因。你看，你为自己写下的故事只配受神的咒诅，就在这个礼拜，你所干下的事情只会给你被定罪，但这不是你的故事。你的故事是通过耶稣基督写下的，是天上的神道成肉身来承受你的咒诅。你的故事是，看啊，我总不离开你，直到末日。今天你离开这里的时候，你会听到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注：牧师每次聚会结束都以民数记六章24-26节祝福会众。这一祝福的原因是因为他此时此刻就在撰写你的故事，告诉你，当你离开这里以后，你会遇到试炼、苦难。你在面对他们的时候，要么相信那是因为我失败了，是我罪有应得；要么相信神与你同在，祝福你，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赐你平安。这是神宣告关于你的真实故事。问题是，你相信这个故事吗？你若相信，一切都会改变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